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过了60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金，哎，啪啪往左右一蹦，把双棒给蹦开，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刺啦，一道寒光直刺陆秉章的心口。陆秉章正好来了个大敞门，哎呀，一闭眼在这等死，花木兰能扎他吗？枪尖眼看碰上了，手腕子一寸，唰，把枪又收回来了，拨转马头，嘿嘿一笑，落得说：“到此为止吧，多有得罪。”陆秉章心里头是真服气呀，心说罢了，这小小的年纪功夫这么高还不骄傲，真叫我十分佩服啊。不过你再好，想叫我听你的那是办不到啊，干脆这仗没法打了。我挺大个人，不是小孩子的对手，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呢？拨转马头回归本队，跟大寨主一商议，干脆封锦撤吧，回山另想对策。就这样领着500多人分批撤退，回奔葵花岭。花木兰也没追，一边走着，两个寨主是不住的摇头叹息，这哎呀，这一个小小的花木力咱都对付不了啊，这怎么办呢？还得请谁来帮忙呢？说话间就到了头道伤口了，忽然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站住，干什么呢？”头顶就是山头上头。大寨主一听，好像没把鼻子气歪了，心说你们都瞎了，我手下这楼兵都犯病了，连我你都不认得了。远月混蛋，我不是大寨主二寨主吗？你们干什么？大寨主二寨主，对不起，您上哪儿去啊？我回山。您呐，您呐，回不来了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嘿，实不相瞒呐，葵花岭啊，您说了不算了，归了老寨主黄静修了。哎呀，我们上了当了，老匹夫啊，我跟你完不了。正在这时，就见山头上出现一人，正是老寨主黄静修。就见这位老寨主单手提剑，满面是笑：“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二位啊，2个时辰之前，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是要三思，免得后悔。你们俩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啊！这可别怪我不讲信义。我已经告诉你们再三了，你们不听，因此我这才动了家伙。当初这葵花岭是我的，现在我要收回来，我希望二位另投别处，这山没你们的份儿了。老匹夫啊，你竟敢拆我们的台，趁人之危看我们的哈哈笑。 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弟兄们，攻！你看他手下还五百来人，这弟兄们一咧嘴，谁跟谁打呀？都是自己人，这能打得了吗？不打吧，大寨主生气，所以这些喽啰兵啊，都假意往上攻。山上也只好开弓放箭，不过这箭是不带箭头，把箭头全剁下去，恐怕伤着人呐。就是不带箭头，这玩意儿钉在身上也怪疼的。喽啰兵一看招架不住，哗，都退下来了。二位寨主上不去，人家居高临下，咱这五百来人哪架得住？正在这时，就听见身后有车轮的声音，驾车往回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郑九臣就一愣，心说这谁呀？爷爷，等他擦着眼睛往车上一看，赶车的叫马武，车上坐的正是他妻子米氏。再看他一儿一女，连个大舅兄都来了。哎呀，郑九臣心说你们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山上出事，我都无家可归，你们来干什么？他可没想到这是被花木兰给请来的。大寨主拨转马头来到车前，
那是你夫人，
你怎么来了？米氏夫人一不慌二不忙，提着罗裙从车上下来了，儿女在母亲身旁，他哥哥在后跟着，来在郑九臣马前。丈夫，你干什么呢？
我是来交战回来。
为什么不回山？
喂，夫人，我哪儿也回不去了。那老匹夫趁人之危把山又要回去了。
就见夫人冷笑了一声，丈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己找的。种瓜得瓜，种豆结豆，你忘了没？谁让你非当贼？什么样的好话你都听不进去，故此你才得了今日的结果。丈夫，要能听为妻的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吧，弃暗投明，保了大隋，赶奔两军阵去杀敌立功。当妻子的也跟你借点光，也落个好名声，少挨几句骂，你这一双儿女也算有个好爹，不知你意下如何？
哎呀，夫人，你怎么也说这话呢？谁教给你的？
哎，不用教啊，实不相瞒，那个姓花的小将军叫花木立，到了咱们家铁牛山村见着我了，把城派厉害都跟我讲清了，我是跟着他们一块来的。
啊，怪不得呢。
嘿，我这姓花的小小年纪，手眼通天，消息特别灵啊，他怎么知道我媳妇住在铁牛山村呢？哦，把我老婆都给搬出来了。好小子，你太精得过分了。
夫人呐，不要听他蛊惑人心，他是颠倒黑白呀，别听他的。
他想离间咱们夫妻的感情，办不到。别看葵花岭我丢了，凭我的能耐，在哪儿还吃不了一顿饱饭呢？夫人，赶紧上车吧，我保护你们，另投他处。上哪儿去？啊，再找个地方 就是说再找个饭门，晚了，走不了了。
夫人，此话怎讲？
你往东西南三方面看看。
郑祖臣抬头一看，哟，
隋兵把三面全包围了，
北边是山口，
四面受敌。
就见太平侯花木立、于德鹏所有众人把交通路口全给手把住了，
一千多张弓全指向郑九臣这一小撮人马，大伙全不言语。米氏用手一指丈夫，你看怎么办？你泪声双翅也飞不走了。事到如今，你只有强这一个字。夫人呐，既然这样，我宁死不降。
他把大刀一转个，刀刃搁脖子上，他要抹脖子自杀，吓坏了一双儿女，抱住爹爹的胳膊，搂住爹爹的大腿，这顿哭啊。郑九臣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最后把宝剑一扔，眼泪也掉下来。孩子，莫非你等要炫爹爹于不义之中吗？
我是绝不能相随呀。
米氏夫人一看丈夫钻了牛犄角，说什么他也不同意，夫人就动了怒了。
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看咱们夫妻截至今天也该结束了。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孩子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一刀两断。儿啊，女儿，咱们走。从今以后，你们就忘掉你这个爹爹。
张九臣呢，还挺横呢。
好，没关系。
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找。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不乐意过，咱就散伙。我绝不能因为此事投降大隋。话说到这，彻底决裂。米氏上了车，泣不成声，让车老板马武赶紧调转车头，咱们回铁牛山村。可这么一闹，两旁的人全傻眼了。米氏的哥哥米春生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不愧是教书的，这老头主意比较多。妹妹，你先留步，小五啊，先别赶车啊，我说几句。米春生来到妹夫的面前，九臣呐，你是决心不降了？
大哥，我不能降。
好样的，我太佩服你了。
不过我发现你这个人现在有点不通情理，
你认为大隋朝非你不可吗？没有你就不行吗？不是那么回事吧？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大隋朝要没有你就打不了突厥，大隋朝要没有你就得亡国败家，不见得吧？你往周围看看，上万的人都盯着你，大家为什么不动手呢？ 归根结底，爱惜你是个人才，可惜了你这个材料，所以舍不得下手。要没有我妹子，要没有大伙给说好话，你呀，一百个都死没了，你懂不懂？你这么不答应，那么不答应，觉着你了不起，你真是恬不知耻。可让老头这顿损呢、把大寨主郑九臣说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不回答。当大舅兄的说的这就算为止呗。李春生转回身来，到妹妹近前，把妹妹拉到树林没人的地方。妹子，方才你说话的口气未免生硬，作为夫妻还有点受不了啊。这个夫妻说话也得讲点方法。我看呐，你把话缓和下来，过去给他点温暖，哎，叫他下个台阶，这事就好办。你可不能走，你要一走，你们夫妻就算彻底破裂了。我不去，哥哥您是知道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向来我就没说过小话。哎呀，那是家务事，这是国家大事，你就说几句软话，你能算识身份吗？莫非还有人笑话你不成吗？听哥哥的话，去过去服个软。哎，当哥哥说话真好使。你是一琢磨，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没办法，从车上下来了，酝酿酝酿词儿，这才来到丈夫近前。还生气呢？刚才恕我冒昧，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我向你赔礼，认错来了。我就哟，郑九臣一听真新鲜呐，日头从西边出来的，我夫人向我说软话，把他给闹愣了。夫人一看有门，接着一笑，丈夫，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的恩情比海都深，真格的，你就不听为妻的解劝吗？不看在我的份上，还看在一双儿女的份上，莫非你想让孩子没爹不成吗？无论如何，你就答应要求，降了大隋得了啊？莫非叫我跪下不成吗？孩子，给你爹跪下，不然的话咱就不起来。爹爹，你听我娘的话得了，爹爹好爹。谁也架不住这手，这叫刚柔必用，软硬兼施啊。郑九臣一想啊，干脆吧，我拧个什么劲儿，降隋就降隋，人这一辈子胡了八图就那么回事儿，将来俩腿一蹬，身归那世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谁还管他呀？想到这，点了点头，夫人，我错了，听人劝，吃饱饭，好了，我降隋。哟，你再说一遍，我投降大隋，跟着去打突厥。行了吧，夫人也乐坏了。米春生点手叫花木兰，花将军，请过来吧，花将军。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分战群来在出事地点，跟米春生见了面。米春生把方才的话一说，木兰大喜，冲着郑九臣一躬到地，大叔，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我代表隋营的太平侯欢迎你。哎呀，花小将军别往下说了，我有何德能之处，我觉着心里都发愧。郑九臣投降了， 二寨主陆秉章怎么办？陆秉章呢，原来有郑九臣吊着还行，现在一看剩老哥一个了，孤掌难鸣，他我怎么办？正在这时，他的女儿，他的父亲从山口里出来，秉章啊，儿嘞，听爹的话吧，你大哥都弃暗投明了，你剩下一个人还想拧着不成吗？你真想把你爹逼个好歹的吗？爹爹，你也投降得了。陆秉章一想，哎，降就降吧，他也降了。您说这个事儿要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还真好办，几句话解决了问题。但是郑九臣陆秉章提出一个要求来，我们降隋不等于保隋炀帝，打突厥不等于做隋朝的官，等将来把突厥打跑了，收复了实地，我们回来还继续占山反隋。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们照样不降。花木兰一听啊，其实这都是欺人之谈，你到了隋朝的军营，打着隋朝的旗号，穿着隋朝的军装，实质上已经保隋了，隋朝的皇上就是隋炀帝，你说不保也不行啊。至于下一步将来怎么办，那谁能料到啊？因此欣然应允，双方达成协议，各自退兵。花木兰回到隋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啊。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
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掌声！隋营整个就动起来，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来到隋营，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